教官纲宗，地老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40面。我们上午将通教的六级当中的第一个礼即佛讲完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名字即佛。所谓名字即就是这个知道般若波罗蜜的名字。那所谓知道般若波罗蜜的名字，就是说在般若经典所传的这个道理当中能够了解，能够闻经达理，断于生信。那简单来说就是能够开悟，能够开悟这个教的这个教法，那就称之为名字即佛。看到这个文，名字即者，幻化也，知一切法当体即空，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同于梦境。名字即者，幻化，幻化也就是说知道一切法它的当体是幻化，所以称之为幻化也。那也就是说知一切法，这个知，所谓这个知的话，是真正的开悟，而不是说今天听到这个道理我知道了，不是那个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经典的这个文字不能望文生义，它这个知是怎么，是经过长时间的文思修之后，然后真正的能够了解一切法如幻。那这种了解是一种圣洁的力量，一种强而有力殊胜的理解，圣洁力也就是开悟。那能够开悟一切法当体即空，这个法当下就是空，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它的本质就是不生不灭。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为什么说它是空，因为你说你的心念念的生灭，这只是个表象而已，事实上你的心它生是不可得的，是一个幻影而已，一个幻象的作用。所以这当体即空，当下不用等到灭了才说它的空，或者是不用等到看到它的无常的生灭相才说它是空，因为生也是如幻，灭也是如幻，不需要等到生灭才说它是这个毕竟空的。那这个是能够悟到这种体空观的这个道理。所以在这种智慧之下呢，能够观察生死涅槃同一梦境。那这个生死就是我们讲苦集灭道当中的这个苦谛，这个生死的流转啊。那跟涅槃事实上是不二的，生死涅槃等空花。那为什么呢？就前面我们前面讲的嘛，这个解苦无苦而有真谛，就礼即佛那个地方讲到，这个生死就是这个苦谛的境界哈。那么它当体就是涅槃，因为我们讲这个所谓生死，它这个生不可得，那灭也不可得，所以这个生的本质就是无生，灭的本质也是无生。什么是无生呢？就是涅槃。所谓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因为涅槃是这个一切法毕竟空不生不灭的这个境界，称之为涅槃。那么换个语言文字来说，也就是无生。然后生死的法本质是无生，涅槃的法本质也是无生，所以当然这两个都是不二的。所以涅槃那和生死一样同一梦境都是无生的。那从譬喻上来说，就像你在做梦，梦中没有生死，梦中你得到涅槃，那事实上这个两个都是不二的，都是你这个心所显现出来的影像而已。好，那我们刚才第一个方式观察生死的本质无生，所以生死就是涅槃。那么你也可以观察为什么有涅槃，因为有生死才有涅槃，因为所谓生死，然后生死是个生灭相嘛，然后超越这个生灭相的生死的生灭相，所以称之为涅槃，它是相对于生死这个法而安立的。那既然我们刚讲生死如幻，真实性不可得，当然依着生死这个法所安立的这个涅槃当然也是如幻。所以这个讲到生死涅槃同一梦境。好，对，我们刚刚早上讲到那个附表的第八页 这个讲到通教的这个无生四谛当中附表的第八页，苦集灭道，这个灭啊，把它改过来是无生相，好，道是不二相，好，那灭无生相，就是说生而无生嘛，这个才是真正的无生，好，所以那个通教的这个灭谛啊，它是生而无生，好，所以无生相。然后通过道地是不二啊，这个染净不二啊，就是说这个道是一种清净的法，然后它要对峙的是染污的极地烦恼的法。那但事实上呢，在通教观察，染净是不二的啊，所以这个通教它就是一切法如幻了，四谛一切法如幻，所以倒着讲好像也还可以讲，不过我们还是把它改过来。好，原文的话是灭谛是无生相，道不二相。附表第八页附表，不是正文，讲到那个无生四谛的地方有吧，附表第八页把它改一下，到这个灭谛是无生相，道谛是不二相，再把这两个对调一下，没问题吧？
灭谛是无生相的，
对，
道谛
不二相，对，
印出来的。
哎，我当编排时候写错了，原文要把这调过来，不过但是讲好像讲是可以讲得通了，但是还是遵循原文调过来啊，因为灭谛无生相啊，因为生而无生，那么这个就是灭谛。好，所以这个所谓这个涅槃啊，也是如这个同一梦境。所以在经典里面他讲法本无生，今则不灭，好，若有一法过涅槃者，我一说如幻化。说为什么说这个涅槃，我们讲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嘛，那所谓不生不灭，法本不生，好，今则不灭，那所谓生不可得，当然灭也不可得，法本不生，今则不灭，所以涅槃也生不涅槃是不生不灭，好，那生死也是不生不灭，好，所以都要同一梦境。好，那这第二个名字集就是开悟这个体空观的这个道理。那接着呢，讲到第三个观恨即佛，观恨即佛，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在开悟的智慧的这个基础之上，接着呢又有禅定，好，尤其是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禅定，那这个时候就称入于观恨即佛，好，他这个止观是有深度的力量，因为有开悟又有禅定。我们看到这个文，观恨即者，一甘慧地也，未有离水故得此名，即三圣外凡位与藏教五庭别相总相念其。各位可以翻到那个附表的第五页哈，也就是附表五，附表第五页可以配合的看，这个配合看这个四教六级好的这个表，天台四教六级的表解。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讲义四十一面，那我在讲的时候，你要是不太清楚，可以配合这个附表五，好，也就是附表第五页的天台四教六级的表来看的哈。观恨集的话，它就是属于通教的十谛当中的这个第一谛，哦，甘慧谛。那这个甘慧谛，这个慧的话，指的是这个体空观的这个智慧，而体空观的智慧，它还是干涩的，好，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像水一样，好，然后它还是不是很滋润的，还不是很具足的，所以称之为甘慧谛，很干燥。那这个地方底下解释为什么叫甘慧谛，未有离水。那这个理是这个真谛的理，就是说他对这个真谛的理的这个照见的这个智慧水叫，那叫还不具足，所以称为未得离水。那这个水为什么这个以智慧来，为什么来称它为智慧呢？以称为水呢？因为这个我们讲的烦恼的火，好像火一样，好像火炽然的燃烧烦恼啊，烦恼像大火一样，而水能灭火嘛， 那水能灭火，那什么能够灭除烦恼呢？就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来譬喻做这个水。同时古人讲嘛，仁者要山，智者要水。那这个智慧是种流动性，通行无碍的相状，所以就以水来譬喻这个智慧。那这个理水就是说照见这个真理真谛理的这个智慧，称之为理水。那它未有理水，就是说在这个当会地的时候，它只是扶助见惑，它对烦恼完全没有断。然后呢，它也不像后面的相似集，相似集它已经相似的得到这个波尔的这个离水，相似集已经，因为相似集过了之后就分正集了嘛，所以它在相似集已经相似的在那个四家行位啊、哦，已经相似得到波尔的这个离水。而干慧地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刚才讲有开悟的智慧，然后也有禅定，但是相对于明子集来说是比较好，但相对于相似集来说，智慧力啊，这个特别的猛力。所以虽然说一样是起空观了，但他的智慧他的功德力特别的殊胜，所以是我们最胜最力。所以他能够断尽正识，他能够断尽一切的这个正识，好，与二圣同，好，那这一点是相同的。好，那但是这个不同是哪里呢？看到下一段，不住涅槃福习润身，道观双流游戏神通，成说众生进佛国土，是与藏教菩萨不同。这一点的话，这个通教的菩萨跟通教的二圣是不一样的，那同时与藏教的菩萨也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地方讲他的这个通教菩萨的这个智德跟恩德，他的这个智慧更加的猛力。那么他的恩德，他这个慈悲福德力啊，好，以及这个慈悲以及慈悲所升起的这个福德力更加的殊胜。好，所以他是不住涅槃。好，当然通教菩萨他也不住生死。好，为什么？因为前面你看前面那个第七个已半地已经所作一半了，他已经超过已半地了，他已经不再种这个三界轮回的这个因，见思惑都已经断尽了，所以他不住生死，但是呢他也不住涅槃。为什么？因为大悲心的推动，所以呢他也不会像二圣的人就住在涅槃当中灰身冥知不出来了，不会，他仍然这个断了三界的烦恼之后，断三界烦恼之后仍然来到三界，然后继续的受生，然后继续的来度化众生。但他怎么来三界呢？他是福习润身。各位回忆一下，藏教是流祸润身，因为藏教的观念认为这个烦恼虽然是无常，但是它是实有的，实有生实有灭，但是所以它是实有的。那烦恼是实有的，所以呢烦恼如果断了，那么就不能来到三界。因为我们讲十二因缘嘛，有无明的推动才会有十二因缘的流转。你这无明烦恼无明如果断，十二因缘就停下来。但是呢通教观察十二因缘，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无生的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从无明开始乃至于到最后这个生死当体无生，不用等到这个灭去才说这个无生。十二因缘的法当体是无生。好，所以既然十二因缘的法当体无生，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有无明的烦恼，不是说一定要无明的这个烦恼的力量才能够滋润三界的生死，并不这样。所以他一样可以断烦恼，然后能够有后面的这个生老死这样的这个受生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通教的这个菩萨，他又不像这个别教原教有这种比如阿赖耶啊或者这种真如的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别教来说，他有像阿赖耶的观念，所以他能够受身来到这个三界六道受身，只要是通过愿力的菩萨，他断烦恼，然后他以这个愿力的滋润使阿赖耶识里面三界相应的种子然后生出来就好了，他就能够来三界受身。但他事实上他的智慧啊，那个无生智慧是不动摇的。那原教也是一样，他观察一切法都是性具，自性本具，所以他也是一样以这个愿力的这种加持， 所以他可能来能够是真如这个随缘显现六大的境界，但他本身那个空性的体啊是不生灭的。好，所以别教原教的菩萨他有这种中道的理性，作为那个受身的一个受身的一个体。但是这个通教他虽然说不是流惑润身，但是他也没有这种中道的体作为这种受身的一个缘起，一个依止，所以呢，它还是要有一个种子，有个种子的力量来滋润这个三界的受身。那这种子是力量什么呢？就是习气，就叫福习润身。它的福习就是说，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在菩萨地的时候，它习气没有全部，它没有把习气全部断尽。为什么？不是它不能断，是它不想要急着马上断。好，因为它保留习气。那么一切法因缘生嘛，那这个习气的因就能够带动啊这个无声的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他把这个习气保留住，然后继续来到三界受生，那这就福习润生的观念。所以他透过这个习气的滋润，然后呢来到三界受生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他事实上他也是不离开这种体空观的智慧啊。他所亲证的这种空性的智慧还是不离，所以呢能够道贯双流。这个道就是讲到慈悲利益众生的这种一切的这个六波罗蜜，这个称为道。那么贯这种空观，就是说道贯双流，就是说我们就讲这个真俗双照，他在这种利益众生的这个当下呢，他能够道实施显现的种种的这个道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呢同时又不是这个观空观的智慧同时在照料任运的，能够在一切的六波罗蜜当中都能够任运的那个三轮体空相应，因为他已经亲证了嘛，亲证那个真谛的法性了嘛，所以他的空观是任运的升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进一步的修这个从空入假观，就自在的然后现种种的神变啊说法来度化众生。那这个在第九地的菩萨地，它这个道观双流的力量是最可以说最成熟最圆满的最任运的。根据这个四教义智者大师四教义的这个说法，通教的菩萨这个菩萨实力当中，前面第一地到第四地第一地到第四地就是我们讲这个正的从这个凡夫位嘛到正德见道位，但见惑这个阶位重点在从假入空，大部分来说多修空观，多修空观那使这个辅助见思惑乃至于能够断见惑，这个是前面这个四地的这个阶位。然后呢在第五地到第七地这三地呢，因为已经这个正德见道位了嘛，已经可以说亲证空性了，那已经亲证空性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学习从空入假，学习种种菩萨的游戏神通啊。那这个地方指的是菩萨了哈，从第五地到第七地，慢慢的学习啊这个游戏神通啊，从空入假。那五地薄地六余地第七一半地，慢慢的从空入假，学菩萨恨。那这个是慢慢的这个学习这个真俗双照，然后到这个八地的时候，知佛地的时候，通教菩萨的八地知佛地的时候，他这时候真俗双照的力量是很稳定的，好，然后能够任运的真俗双照，好，那么从空入假，从假入空都很任运的。然后到第九地的菩萨，这个时候不止这个真俗双照的任运，他在利益众生方面也得到自在了。好，这个所以这个菩萨的第九地菩萨，他道观双流，跟前面有这样差别。前面是从多修空观，乃至于从空入假，但是还不够自在，乃至到八地自在，乃至到第九地，那在利不仅是自利得到自在，在利他也能够得到自在，这种道观双流。所以道观双流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呢？第一个，游戏神通。就他显现种种的神通，而这个神通的显现就像游戏一样，像我们像那个小孩子啊，在公园里面玩啊，你看小孩子在公园里面玩， 他不需要动大脑的，就是很轻松很自在的在那地方玩啊，荡秋千啊，溜滑梯啊，什么很自在的，很任运的。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菩萨也是一样，他现种种的神通啊，九地的这个九地的菩萨，第九个菩萨，地的菩萨，他是很自在的，稍微一坐意，马上就能够现这种大神通。那就像那个《维摩诘经》讲的，他能够，比如说他能够现广大身，会现非常非常小身，这个大小自在，或者呢，他能够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一个佛土，把它拿起来，丢出去又捡回来，这种大力菩萨的境界啊。那他这种神通自在是非常的，神通是非常自在的，所以称为游戏神通。那接着呢，他做的是做什么？成佛众生。那成佛众生什么呢？就成佛众生的这个善根，成佛众生的善根。就是说看到这个众生，他这个众生该为他说法，然后使他那个栽培善根，那么就为他说法栽培善根。那么有的善根，有的众生，他的善根可以成熟了，就让他善根成熟。那么有的众生，他的善根成熟之后可以脱落了，那么就让他脱落。好，那这是第二个成熟众生。第三个啊，净佛国土。那这部分我们待会再说好了。好，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好，这个是菩萨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业，他所造的这个菩萨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净佛国土就是说，菩萨他所做的一切行门，都是净土之行。啊，这《维摩诘经》讲的，就是说，今天菩萨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饶益众生，啊，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那菩萨利益众生，不仅是现在利益众生，乃至于未来要成就佛净土，来利益众生。那这个称之为净佛国土。啊，那也就是说，今天菩萨，他希望他成佛之后，然后能够摄受各种根性的这个众生，然后来到他的这个净土，那使这个众生在这个净土当中可以有这个净土的保护嘛，然后继续的修行到成佛为止。好，所以这个菩萨都有发心要成就净土的这个愿，只要是菩萨都会有这个成就净土的愿。但菩萨本身是没有净土，好，但是他成佛之后就会依着这个本愿而成就这个净土的功德。那所以菩萨今天所修的一切法，那么除了眼前利益眼前的众生之外，再一点的就是为了成就未来这个佛净土。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就是为了成就未来佛净土呢？就是说今天菩萨在因地里面修种种的善巧方便，修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法门之后，果上净土，就能够以这种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法门来引导众生。比如说有的众生他欢喜布施，好，那他欢喜布施的时候，那么菩萨这个净土，那就会摄受有缘的，好，跟他有缘而且欢喜布施的众生来到这个净土，来到净土之后，他就能够在这个净土修行布施。那有的众生他欢喜持戒，那这个时候当菩萨成佛有了净土之后，他就能够在这个净土当中，然后来摄受跟他有缘而且欢喜持戒的众生来到这个地方来继续修行。所以这个菩萨因地里面所修的，就是为了要这个清净，为了佛净土。所以当然你想菩萨果上的佛净土能够摄受布施啊、持戒等等的具足有功德的众生，然后欢喜这样法门的众生来到这个地方修行，因地在菩萨的因地一定要栽培这个善根。就是说比如说佛净土要有这个摄受欢喜布施的众生，有这样的果，因地里面菩萨一定要修布施。那比如说佛净土能够摄受欢喜修持戒的众生，那菩萨因地就是要持戒，有如是因才有如是果嘛。透过布施持戒等等的因可以成就自己的自力，然后果上佛净土的时候，成就佛净土的时候，这个净土也才能够成就这种布施啊、持戒等等的这种功德。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讲，他所说啊，这个众生之类，是佛，这是菩萨佛土。就随着这个众生的这种类别的差别不同，那所以菩萨学习种种的善巧，修行种种的法门，那么希望未来成佛的时候，佛土 都能够摄受啊这各类各类相应的这个众生。那这个就是讲到净佛国土啊，那这个与藏教的菩萨是不一样的。那藏教菩萨不同的地方啊，藏教通教菩萨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讲藏教菩萨是留惑任身啊，因为他认为烦恼是实有的，你不能断，断了十二因缘就停了，所以他必须要留住烦恼，好，不能断，烦恼把它扶住而已，然后透过的扶住被扶住的烦恼来三界继续流转，然后继续度化众生，这第一个留惑任身。那这个不同的地方，那通教是扶习任身了哈，这两个不一样，通教是断了惑，然后呢扶住习气，以习气的这个以习气啊，因为这个习气它本身它不会滋润三界啊，不会真正的滋润三界，所以菩萨他扶习润身，就是说他以他的愿力啊，就是他想要来到三界度化众生的这种清净的愿力，再加上习气啊，因为光是习气还不至于来三界啊，所以菩萨的以愿力的之愿力为这个主导，然后呢配合这个三界的这个见思或者习气，这两个合合之下，哦，来三界受身，哦，福习润身，哦，这两个不一样。那再来第二个不一样呢？藏教的菩萨是修四六度，通教的菩萨修理六度。好，哦，为什么？因为藏教菩萨，你看他一路不断烦恼，一路都是留惑润身，不断烦恼。我们刚刚讲的，断了烦恼才入于见到位，好，哦，就清正空性。那清正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这个理观，因为他是清正到空性嘛，所以他那个理观就不是扶住烦恼的这个藏教菩萨所能够比的。好，通教的菩萨，你看他从通教的这个第四地嘛哈，第三个八人地，第四个见地，就已经证得空性了，入见到位证得空性了，好，比较前面了，所以他这个。因为已经亲证了空性，所以他那种智慧是强大的，所以他是修理六度。他修六波罗蜜的时候，以这种证所他所证的空性的智慧去照六波罗蜜，一一三轮体空，啊，不像那个福祸润身的这个不像流祸润身的这个藏教菩萨，他那个因为没有亲证空性嘛，所以他相对来说他是修四六度，他的事行是强，但是理观。相对通教菩萨来说是不够的，好，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留惑润身跟福习润身的差别，啊，第二个就是四六度跟理六度的差别，好，有这两个差别。好，那就讲到通教菩萨的，好，这个断德，好，跟那个断德跟那个通教的二圣是一样的，但智德跟恩德，好，是跟通教的二圣不同，跟藏教的菩萨更是不一样。就差别更大。好，那接着看到菩萨地的第三段讲到了料见，好，就是料见跟藏教菩萨的料见。藏教未化二圣，假说菩萨福祸不断，正被此教所破，岂有毒气堪主提壶。藏教，好，这个藏教就是说藏教为了教化二圣，就是说可能是通教或者别教原教的这个菩萨，上位的菩萨为了要教化这个藏教的这个二圣，好，所以他示现做个藏教的菩萨，所以说藏教在藏教当中示现菩萨，为了要教化二圣的人，所以假名就会方便，假说的方便说菩萨是福祸不断，哦，因为刚才讲这个藏教的人，他认为烦恼断了，你烦恼断了还能够来三界那个流转啊，这个事情呢，啊，是难以接受的，就像那个。阿底迦尊者，他从印度来到西藏的时候，那么有两个比丘也从印度来参访阿底迦尊者，然后呢，这两个比丘刚开始，请阿底迦尊者为他说空义，那阿底迦尊者刚开始跟他讲这个藏教的这种空性的道理，两个比丘听得很欢喜啊，很高兴。慢慢的，后来阿底迦尊者讲到大圣的空义的时候，这两个比丘啊，把耳朵捂起来，讲恐怖恐怖啊，这个法。因为这个大圣啊，这个我们讲体空观啊，这种法空的道理啊，那这个 二圣的人啊，这个藏教的二圣，他无法理解，他就是恐怖啊，好像这个原本是实有嘛，实有二谛，那这个时候就讲一切法都如幻有，哎呀，这个一切法都如幻了，他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感到很恐怖，啊，所以一样的藏教的人，你跟他藏教二圣，你跟他讲这个菩萨，那个讲菩萨伏羲润身，对他来说啊，这个事情呢，啊，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方便说菩萨这个流惑，哦，润身，方便说，但正被此教所破，啊，正是被这个通教的这个菩萨地啊所破，为什么呢？其有毒气堪主醍醐，哦，这个毒气就是说他这个内心的烦恼没有断，只是伏烦恼，那只是伏烦恼，那不断烦恼，那却能够来三界不断的流转，这种事情呢，啊，说实在，这种是不牢靠的，所以有时候现在很多人，比如说他要修人间佛教，或者说他不想往生净土，他想下辈子再来，然后或者是他甚至哦，他就像那个藏教菩萨讲，他不急的断惑，那么来到三界当中，陪着众生一起欢乐，那么一起受苦，然后在这个当中跟着大家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度众生，讲起来是很感人啊，但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意义。没有意义啊，因为什么？下辈子你说烦恼不断，只是扶住祸，烦恼不断。下辈子来到这个世间，能不能做人都是个问题。啊，临终一念的差池啊，就到三个道去了。然后到三个道去的话，之前只是扶祸而已，之前只是扶祸。我们讲这个藏教菩萨嘛，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这么长时间全部扶祸，那这个。这当中说不堕了三个道机会，那简直太低了，才能够堕了三个道。那堕了三个道的话，过去生所再回的善根也就没了。所以事实上，这个藏教这个菩萨，他实际上是一种方便说，啊，因为依着这个藏教的法，说这个藏教的菩萨的修行，那事实上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就像这个地方讲，毒气啊，怎么有办法这个储存这个醍醐？啊，醍醐就是这个佛法嘛。那么，这个他内心如果要是有烦恼的话，啊，还没有断，还有烦恼，那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自在的在三界当中度众生的。啊，因为这个三界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分段生死，啊，这个流转的问题，轮回流转的问题。轮回之后去哪都不知道了，那就算做人，碰到佛法也都不知道了。太多太多的变数了，所以流惑润身这条路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只是配合藏教的教理说藏教的菩萨怎么修，事实上是有教无人了，没有这样子的真实性可得了。好，那就讲到第九个通教的菩萨地。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分证即佛，通教的分证即佛。好，接着看到第六个究竟即佛，也就是通教第十地。究竟即者，第十佛地也。寂愿若熟，以一念相应会，断于禅席，坐七宝菩提树下，以天意为座，待现待略生应身。好，他这个讲到这个通教成佛，啊，这个成佛的这个相状，这个寂愿若熟，啊，就经过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一种体空观的智慧照料，啊，这个波尔智慧啊。甚深甚深，然后呢，在无量的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那这个功德力成就这个大的功德力的资粮，有大的功德力的资粮来帮助这个智慧。好，那这个时候成就这种智慧力量是非常广大而猛力的，那成为机缘若熟。那这个时候呢，以一念相应会，所以一念相应会就是说以。一刹那的一念，一刹那跟无声的这个理相应的这个空慧，就是这个他这一念的这个空性的智慧跟无声真谛无声的理相应，叫做一念相应慧。那这个一念的就一念的这种空性的智慧相应，那这个顿断这个余习，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彻底的照见整个真谛，整个真谛照见了彻底圆满，然后呢，就是断烦恼、断习气，也彻底的圆满，所以称为断于禅习。 那这个时候正识也好，习气也好，全部断尽了，都没有了。然后呢，他成佛住在七宝菩提树下，所以通教的佛跟藏教的佛，他们现的佛身啊、菩提树各方面都不一样。各位有要是有机会可以去看那个，像藕益大师写的那个梵王玄义，他也是引这个天台教官的哈，他讲那个四教的佛，藏传佛言四教的佛，他成佛的相状，佛的相状啊，佛身的相状，菩提树啊，各方面都不一样的。好，当然这些都有经典的依据的。通教的这个佛，他做的是七宝的菩提树，那么这个七宝代表他是很殊胜，他本质啊，是很殊胜的七宝所成的。而且这个七宝不是这个七宝菩提树不是像我们这个人间的菩提树啊这么高啊，比如说两三公尺啊这么高，不止，它是非常非常高。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待会会讲通教的佛非常高大的，所以七宝这个菩提树也非常高大。然后呢，讲到这成佛的法座，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藏教佛成佛的话，它是底下铺这个生草，或者有经典讲，有的经典说铺这个吉祥草。那铺吉祥草，然后呢，佛都在上面盘在这个打坐，然后入定，然后成佛。但通教的这个佛，他在这个金刚台上，就是通教的根基的人，然后通教根基的人看到通教的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这个菩萨是坐在天衣所铺的这个金刚台上面。那这天衣有两种天衣，一种是欲界的天衣，一种色界的天衣。欲界的天衣就是说，他这个衣服啊是在欲界天的这个树上升起来的啊，树边啊升起来这个天衣。然后这个天衣的质地非常的轻柔，而且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轻柔，而且还放出种种各式各样的很灿烂的光明。那这种很轻很柔很灿烂的样子，就很像那个薄冰啊，很薄很薄的这个薄冰一样，很庄严。然后我们各位都听过这天衣无缝嘛，它是不需要织这个裁缝织的，它是自然而化成的，化性而成的。那这欲界的天衣啊，是现七彩的色，然后很轻很柔。然后色界的天衣是现那个金光，全体是金，这个放金光的那个这个天衣啊。那通教的众生看到这个佛，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就是坐在这个天衣上面的，所以以天衣为法座。然后他现了什么？这个身什么呢？现戴略圣印身。好，先讲这个圣印身，就是说他这个印化身啊，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他称为圣，殊胜的印化身。那这个殊胜的印化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讲藏教的这个众生看到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成佛，就这个藏六比丘啊，坐在菩提树下啊成佛。通教的人，他看到这个佛成佛的时候是圣印，是印化身啊，不是这个肉体的这个身啊，这个印化身。然后先印化身，而且这种殊胜的印化身啊，而不是这种我们讲那个藏六比丘这种略的啊，这种略印身啊，非略的略略。就这种藏六比丘上这种略印身，而这个地方讲的是圣印身。圣印身就是说这个一样是印化身的哈，但是它这个印化身是非常非常高大，多高？像须弥山一样，八万四千由旬，这么高。通教的佛是八万四千由旬这么高，差不多像太阳一样大，太阳的直径呢，差不了太多，像太阳那么大的一尊佛。那这个称为圣印身，好，相对于藏教的略印身。但是它的圣印身是什么？是戴略的。戴略就是说，他这个通教的佛，他最后还是会生名智，所以称为戴略的。好，那么这个所以称为戴略的这个圣印身。然后看第二段，为三圣根性转无生四谛法轮。好，这个讲义上少了一个位置哈。那成佛就是为了度众生，所以这个通教佛成佛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了三圣的根性的众生，好，来转这个无生四谛的法轮。但事实上，那还不止，好，就是说，他这个成佛之后， 一样说全教跟实教。那么实教为这个实教的众，实教根基的众生，就讲这个通教的这个大圣啊，通教的这个五圣四谛的法轮。但是为这个全教的这个三圣的根基，他讲藏教的生灭四谛法轮。所以通教的佛啊，因为上面上位能够含摄下位嘛，对不对？他成佛之后，他能够讲通教的三圣的法，也能够讲藏教三圣的法。所以具足的说，他能够讲无生四谛，有讲生灭四谛，都有讲。好，接着看第三段，那这个入灭相，缘尽入灭，正起具足，如结合我所照，叹会俱尽。缘尽啊，就度生的这个缘啊，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入灭，他就一样灰身，一样是灰身泯智啊，入于这个五蕴涅槃。那在这个时候呢，正习具足，正就是正识，它主要的这个烦恼。那习的话就是习气，全部都去除了。那就像什么呢？举个譬喻，像那个我们讲那个有这个大山灾，这个小山灾，对。那么大山灾的时候，这个火烧初产，那么这火烧初产的时候，从这个欲界到这个初禅，就会被这个大火所烧。那这个结火所烧的时候，炭灰俱尽，这火啊的力量非常强，可能几千度啊、几万度啊，非常高的温度。烧了之后，整个这个世界啊，连灰、连粉末都没有。好，这个叫炭灰俱尽。好，不但没有炭，连灰都没有。那这个炭的话，譬喻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证实。好，没有。这个没有正识，那灰的话只是习气，没有正识，没有习气都没有了。好，那这个是灰身泯智。所以通照的这个究竟级的这个佛果啊，它最后也是灰身泯智。所以说实在，它也是个方便说，也是上位的菩萨啊，别教原教的菩萨来教化通教的人。来教化通教的人，然后呢，依着通教的理来跟他们讲通教的菩，来跟他们讲，然后来示现啊通教这个菩萨成佛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讲到他的通教的佛，最后结论与藏教佛果齐，就是说讲到最后，这个正须俱尽啊，跟藏教的佛一样，然后一样都入于这个灰身泯智一样的。不过根据这个《法华学义》里面讲，这个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还是有两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就是说藏教在成佛之前，他在因地里面他是扶助烦恼，他是留惑润身，而通教的佛在因地里面的时候烦恼就断了，然后他是扶习润身，这是第一个因地里面，一个是扶惑，一个断惑的不同。好，那第二个呢，讲到这果地上，藏教的佛他一日这个三时啊，造机啊，这个昼夜啊，三时，或者讲有地方讲六时，这个造这个众生的根基，就是藏教的佛他要造众生的根基，然后看用什么样方法来度众生，他入定之后观察这个众生他该用什么样的法为他说法，然后呢他为了说法，他一天当中有三时来造这个众生的根基，这藏教。而通教的这个佛，他的这个智慧更加猛力，他是即俗而真呐，真俗不二的，真正的清正真俗不二。所以他二六时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造众生的根基的差别，不需要像藏教，他还要这个入定造基，藏教的佛啊，不需要。好，那当然这些都是有这个经论的根据。好像那个藏教佛的这个一日三十造机啊，这个在杂心论的第九卷或大智度论第36卷这个地方都有描述啊。好，那么这个讲到这个通教的这个六级的阶位，从凡夫讲到圣人的佛果，大致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通教的这个阶位，事实上在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讲到这个三圣的断惑正果的阶位，主要就是根据这个通教。好， 我们讲这个波尔什嘛，带通别这种原教，就教法的本身，它是带通别的这个教法来证明原教，讲那个波罗蜜的法门。但是呢，这个大波罗经里面，它这个判断这个三圣这个正果的这个阶位，大多也是通教的这个来法来判位的。好，那接着我们再讲那个一个重要的观念啊，各位请翻到附表七。通教菩萨皆为明别异通相，那这根据法华玄义里面呢，他讲到说，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到很多菩萨断惑正果的这个阶位。讲到菩萨断惑正果的阶位，事实上我们这边讲到菩萨的实地，这是根据这个大波尔经里面讲到菩萨那个断惑正果的阶位，通教菩萨断通教的三圣断惑正果的阶位。但事实上在不同的经典，它用不同的名词然后来描述通教菩萨断惑正果的阶位。这我们给各位附表七有，好，那就好。它事实上有不同的名词，但事实上也都是通教。好，这叫明别异通。这个菩萨的阶位的名字是不一样的，那意义上来讲是通，是通于这个通教的菩萨的那个断惑的这个阶位的。我们看这个表都分为三层。第一层讲到通教的阶位，从般若地、信地乃至佛地这样的这个差别。好，有这个实地的差别。然后呢，这个菩萨的这个三忍位，就是说在有的经典里面讲到这个三忍菩萨的断惑正果的三忍福忍、罗顺忍或无声忍，或像我们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这个音响忍、罗顺忍、无声法忍。那这种讲到菩萨断惑正果的，从凡夫然后成就三忍，然后成佛，那这个就是属于通教通教的这个说法。那这个福忍的话呢，相对于刚刚我们讲实地当中的话，是属于干慧地。我们再回忆一下干慧地，干慧地就是说他没有得到这个，还没有得到具足的有力的这个波尔的法水，所以称之为干慧地。那在干慧地当中，声闻缘觉菩萨他的重点，他的福见惑，干慧地福数见惑。所以这个福人位的这个，所以称为福人呢，他就是福这个见惑。好，不过这个地方讲的福人呢，是指的是菩萨了，不是声闻缘觉。福人的话，就是说他这个观察这个体空观，透过这个体空观扶住这个见惑，所以称之为福人位。好，那么就像这个《金刚经》讲的菩萨如是降伏其心，所谓面度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得面度者，在这个无量生死当中，他能够扶住见惑，所以呢，能够不断利益众生，但是实无众生得面度者能够观察众生不可得，我不可得，一些法都不可得。那这个是福人位。那第二个的这个柔顺忍这个相当于这个信地。我们刚才讲信地就是相他已经得到的这个般若的相似的这个法水般若相似的法性水。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扶住见思惑了，那扶住见思惑，所以就称为这个柔顺忍。那为什么他称为柔顺忍，就是说他在这个当中，不只是这个以这个理这个真理啊扶住这个内心的烦恼然后得到自受用，同时呢也能够为度化一些的众生而更进一步的能够安忍不动，能够扶住烦恼不动，所以称之为柔顺忍他的内心呢是最急的调柔善顺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不管是顺境的这个干扰还是逆境的障碍，他的心都能够调柔善顺而不动摇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他这个得到这个般若的这个相似的般若的法水嘛，法性水入于信地。好，所以罗顺忍就相当于这个信地。好，那就是说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更加的调柔善顺让他空性的智慧更加的具足，所以他那个体现出来就是更加的调柔善顺。那就他本质来说就是福见思惑。那接着看到八忍地 跟见地。我们刚才讲立根的在八人地那个断见惑，那么顿根的在见地断见惑，所以这个八人地跟见地实际上就是这个断见惑的这个断见惑的这个阶位。那有的经典就把这个地方定名为这个无生忍，菩萨的无生忍。但是所以各位看到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菩萨的无生忍，不要以为他们，不要马上以为他就是这个别教的正的这个中道的无生法忍，其实不一定。如果像这个三忍当中的福忍，这个福忍，然后这个柔顺忍、无生忍，他这个无生忍只是说他正的空性，从这个见到位断见惑以上正的空性的无生忍，不是说像别教的这种初地以上的无生忍。别教初地以上的无生忍是正的中地，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的，是那样的境界。这个地方的无生忍，尤其像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讲的菩萨的无生忍、无生法忍啊，它主要是指的是这个破了这个见思惑的正的真谛的。好，那八忍地是无生忍道，那见地是无生忍果。那就是说这个八忍地是无生忍道，所以无生忍道就是入于无生忍的这个前方便，这个道就这个智慧，入于无生忍这个智慧的成就，像我们刚才就像这个无间道跟这个解脱道意思是一样，一个是正智慧的成就，一个是正式断惑，所以无生忍道是正得无生忍的智慧，正式圆满具足了这个八忍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嘛，八忍具足至少一分他正了八忍七智，所以他这个时候正果的智慧已经具足了。然后在见地的时候呢，正式断烦恼八忍八智具足，正式断烦恼，所以这个时候是无生忍果。但是从八忍地以上都可以称之为正得无生忍了。但是菩萨的无生忍跟那个我们讲那个声闻缘界的八忍地见地是不一样的。在声闻缘界的八忍地见地当中，他证的空性，然后就住在空性当中啊，慢慢的出三界，就不再来了。但是呢，这个菩萨，这个通教的菩萨，他入于这个无生忍，刚刚入于无生忍的时候，相当于八忍地跟见地哈。但是他这个时候是证空而不住于空，他因为他证的空性是为了断烦恼，然后能够度众生，所以他对空性这个化成啊，只是路过而已。正的空性，但是不生这个取证之心，所以他我们讲嘛，他是一路的这个福习润身。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阶位就分两条路，如果他在正的空性在见到位正的空性的时候，他正的空性，然后一路往这个地方走，然后会是明智，那这个就最后就不能够进入到第九地的菩萨地他就只会从八忍地、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然后乃至到知佛地，就这样结束了。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他虽然说证得空性，但是呢证空，但是他不住空，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转到后面的第九个菩萨地他发大圣心呢，然后福习润身，才能够到第九个菩萨地。如果是二圣心的人，顶多到知佛地，证得空性到知佛地就停了，就没有再往下了。好，那是八地跟见地。八忍地跟见地，那薄地，我们刚才讲薄地就是他因为断了欲界的六品的思惑他所以他欲界的烦恼很淡，那所以称之为薄地，烦恼很淡薄。那么在薄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游戏五，在无生忍当中，然后能够游戏五神通。这个括弧里面讲的无生忍道、无生忍果、游戏五神通、离欲清净这些啊，这是根据大师度论里面的描述同样的这个见到位以上，同样的证的无生忍，但他们的功德的差别在这里在薄地当中，他慢慢我们前面有讲嘛，从这个薄地以上，他慢慢那个从空入假的这个智慧慢慢开始在学习慢慢的成熟，所以从薄地以上慢慢开始学习这个菩萨的游戏五神通。那这个五神通当然就是他那个漏尽通还不具足，第六通漏尽通还不具足，这五神通。然后在这五神通当中能够游戏，所谓游戏就自在 那二圣的人，因为他那个他的心量小，他那个菩提心的心量小，所以相对的他的智慧也浅，所以他智慧浅，所以二圣的人哦，一样通晓的二圣的人哦，他这个神通就不能像菩萨一样游戏自在，哦，所以二圣的人有五神通，但是只有菩萨的哦，这个第五地啊，哦，这个菩萨他能够游戏五神通。那下一个呢？那离欲地，这三圣来，这个通晓三圣来讲是离欲地，所以离欲地我们刚才讲就是断欲界的私货尽了，它只剩下色界跟无色界的私货，它称为离欲地。那在通教的菩萨来说，相对于离欲地的菩萨，他这个时候就是无圣人当中的离欲清净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他称之为这个离欲清净地呢？就是说菩萨在这个五地，在这个五地的离欲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能游戏神通，而且呢他能够来到这个三界当中流转，而在三界当中流转当中，他有那个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他能够这个道观双流啊，真俗二谛双照，然后多分的从空入假。那各位想，他在那个这种五欲六尘的境中，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他也能够又能够自在的游戏神通，所以他那个内心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啊，又更加的强大。哦，如果说像一个阿罗汉哦，声闻缘觉，他就住在深山哦，或者住在这个清净的道场，他安住在空性啊，哦，那还不是这么难啊，哦，因为环境很清净。那这个离欲地的这个菩萨，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啊，然后到处游戏神通，度化众生。那世间是染污的，但是他心不动摇，不被境界所染污。哦，虽然说他还没有，虽然说私货没有断尽，但是欲界的这个爱烦恼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烦恼非常非常淡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够游戏神通，然后又不被境界所染污，所以称为离欲清净。哦，就真正的是离欲清净。哦，相对于二圣的人来说，他的清净度更加强大，就是说他那个智慧的那种清净的智慧更加的有力，所以称为离欲清净。好，接着以半地，好，这个所作以半，好，断了见思惑，好，知佛地，好，那这个更轻于习，好，断了见思惑更轻于习。好，那么这个以半地，好，这个第七地，好，那第八个知佛地，或者七地或者八地，那这个时候就断了这个烦恼。所以看有经典里面他讲这个七地的菩萨，好，断了爱见烦恼。有的地方讲八地菩萨，好，断了爱见烦恼，就这样来的。因为这个不管七地以这个七地以半地和八地知佛地一样，都是断了爱见烦恼，只是说断的层次不同。好，所以经典里面有时候讲法，有的讲七地，有时候讲八地。好，所以像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他说啊，阿罗汉若智若断，哦，是菩萨无生法忍。就阿罗汉他的这个智德断德，哦，他的智慧所成就的智慧和他所断的这个烦恼，是菩萨的这个无生法忍，所以说他的本质啊是跟菩萨无生法忍的这个智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所说的菩萨的无生法忍，这个菩萨只是通教的菩萨。因为我们讲如果是别教的无生法忍，他证得的是那种他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性的，那不是阿罗汉能够比得上。所以大品般若经里面讲的阿罗汉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这个菩萨只是通教的，好，通教的无生忍的菩萨。好，那这菩萨的三忍位来配这个通教的阶位。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下一个用别教阶位，就是说他用别教的菩萨的阶位的名字来度化，来判这个通教的这个阶位。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通含圆二谛，或是别阶通三谛。含就是说下位含摄上面，阶的话就是上位阶下面，也就是说他是用这种别教的这种阶位，事实上是为了接引下位的通教的，为了接引下位的这个通教的人，好，或这是个原因。或者呢，有的是 有的是这个别教的教法啊，就是说像瑜伽派，它本身是别教的教法，但是呢，为了摄受一类刚刚入于别教的这个菩萨，他的智慧还不够，不够深入，所以会用方便的用通教的这个阶位来判定，这个来做判定。好，所以这个是用别教名这个阶位的它的意思在这里。好，或者是为了摄受通教然后往上，或者呢，为了使这个别教的用这个摄受一个别教初学的人，所以用通教的名义来判，这个意思。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实心位是相当于干慧地，福建思惑，然后实住实心实回向，那这个福建思惑相当于这个信地，然后这个初欢喜地，我们讲这个，我们看到有的经典，尤其像那个唯识派的经论，他讲那个初地菩萨，好，初地菩萨跟那个初果的阿罗汉断的烦恼是一样的，好，断的。那么我们讲那个断了见惑，这点是一样。那过去我都觉得奇怪，怎么初地菩萨怎么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啊？事实上，他就是以这个别教初地这个名字啊，菩萨的名字，那是他事实上他这个地方指的是通教的阶位啊，所以初地，那么初欢喜地，然后就相当于这个初果。八人地见地就相当于出果了，所以那个在大品般若经里面他说，须陀洹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就须陀洹嘛，出果他的智跟断跟菩萨无生法忍相齐，那就这个意思。那再来呢，往下看薄地的话分为薄地相跟薄地果，那薄地相就是说相于薄地，就是说他这个是薄地的一个因，等于入于薄地之前的一个因的阶位，那薄地果就正式的入于薄地的果，那薄地相就是相当于二地的离垢地，薄地果相当于三地的发光地。好，所以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讲，他讲斯陀含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就是这个阶位，这二果这个斯陀含啊，相当于二地的菩萨。大致是这么判的，二地或三地的菩萨。那同样的离欲地，好，离欲地相、离欲地果一样的断欲界的这个爱烦恼尽，好，那离欲地相是相当于四地，离欲地果相当于五地，好，那么六地的现前地相当于一半地相，好，那七地的眼行地相当于一半地果，好，那八地的不动地相当于这个知佛地。那就刚刚讲的，就是像那个我。玉器派的经论会讲八地菩萨，他断俱生的我执，他的断德跟阿罗汉的断德是一样啊。那这个就是用这个别教的这个阶位的名字啊，来判通教的这个阶位。好，那九地的这个三慧地，相当于菩萨地；那十地的法云地或者佛地，相当于这个通教的佛地。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菩萨的判位哦，比如说有地方讲这个41位的菩萨，啊，有地方讲说51位的这个菩萨，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很多种，啊，所以说你不能说看到菩萨讲哦，这个像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好，那这个就说哦，他这个就是别教哦，其实不一定，你要看他对于这个菩萨这个阶位他所证的这个果。他怎么描述的？好，那就讲到通教菩萨的阶位，明别异通相。好，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或待来日回向。